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借着马太福音上面的经文来思想，来明白体会你给我们从生命中的供应跟领受。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，使我们借着这些话语的交通和思想，我们的生命在你眼前蒙恩。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我们来从上次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嘛，我们今天把它从二十一节来读到四十八节，二十一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向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的。
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，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
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对你们说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把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，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
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
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好，那么十七节开始我们就讲到主耶稣来讲的时候，他讲到律法跟先知所说的都由他来成全，因为他来要带出一种义，是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是天国里面才能够在天国里面符合天国的那一种义。好，所以二十一节开始耶稣的表达方式呢，跟其他文士表达的方式律法师的表达方式不一样。律法师跟文士的表达方式是神的话怎么说，或者是律法书上怎么说。 那耶稣不是，耶稣的表达是我对你们说，我对你们说，所以他啊，在表达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一个啊高过律法的位置，高过先知的位置。所以你们听见啊古人的话说，就律法上怎么说，但是呢先知怎么说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是我来告诉你们。那古人的话是神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说你们听见上帝怎么说，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们。所以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哪里？摆在律法之上，摆在律法之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的方式。没有一个文士或者律法师或者犹太人的拉比敢这样表达，因为这些话他们都是从律法书上学到的，不是他们的意思。但耶稣在讲的时候是我对你们说，所以表他的意思怎样表达出来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讲真理是从他那里来的，因为他在表达的时候他就用他是真理来表达真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表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他是一个自主性的来表达的。所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谁吩咐？上帝吩咐，上帝告诉摩西的，对不对？不可杀的，不可杀的。好了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诫命，不可以杀人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杀人的会受审判。那只是我告诉你们，那么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话。耶稣在表达的时候，一个是讲他的位分，他讲的话那么能够比那个律法的话更高。第二个，他讲的话是告诉我们这个话的本质是什么，本意是什么。所以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讲到说上帝这样吩咐的本意是什么。所以我才跟大家提，他是真理来表达真理，真理的主来讲真理。所以真理的主把自己的真理讲出来，就是说这些话这样吩咐你们，那这是我的意思，那我吩咐你们的祖先这样的意思本意是什么，本意是什么。好，那么神在意的呢，是我们内心里面的良善，内心里面的良善。所以神在意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良善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的内心，你的里面向弟兄动怒，那么呢难免受审判。那受审判跟前面受审判用的话一样，意思就是讲你向弟兄动怒，这个在对你的内心来讲就是一种杀人。记得杀人，你是杀人是杀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对人动怒，这是你的什么里面。所以你杀人在外面，你里面的一个伤害或影响跟你对人动怒是什么一样的。所以虽然我们并没有去杀一个人，可是我们把一个人怀恨在心的话，那么对我们的心的伤或者心的影响跟我们杀一个人是没有两样的。所以虽然杀我们怀恨或动怒或者对人有不满，好像没有去做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重点不在外面，重点在对我们内心的影响。所以如果你骂弟兄是拉加的，然后骂弟兄是摩利的，拉加跟摩利呢都是讲那个，就是讲他很笨，很笨，很蠢，然后呢，很没有脑袋，所以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弟兄，对自己的弟兄，然后呢，对他不满，对他不满，你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对你有一个评判出来，也不一定是犹太人的公会。就大家在一起就会知道，你想想看，你对一个人有意见，平常跟你熟的人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就讲第23节，那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， 你在献祭给神的时候，就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如果像知道啊想起来了，你弟兄向你怀怨、哦、好，这里耶稣讲的很有意思哦，你向人动怒，你骂人是你对人不满，对不对？可是想起来是人对你怎样不满、哦、你为什么会对人不满？因为人对你不满、哦、所以人跟人之间其实是、相对的、哦、相对的、哦、好，那么呢、所以主在这里就讲，如果你想起来有人对你有不满的话，你就不要献祭给上帝了，你就不要献祭，你要先去处理，处理什么？处理跟弟兄和好，和好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再来献祭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告你的话，你如果不先去啊跟他和好，要不然交给审判官，他就把你下在监里了。那你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就不能从那里出来。好，主耶稣在这里讲到，讲到的就是啊，讲到的是第二十一节受审判，二十二节受审判，二十二节的后半受公会的审判，然后呢再来二十五节有审判官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呢？讲我们人都会有一个审判的意念，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我们都会怎样？其实我们在审判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对人不满？你说我无缘无故对他不满吗？不会，因为我经过一个审判才对他怎样不满。我为什么对他审判？因为他做的事，因为我看见的，我听见的，我理解的，我认识的，我一定做了一个审判，我才会对他不满。别人对我不满也不是无缘无故，也是经过一个什么判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在讲我们人啊，人常常自以为意，当我对人事做判定的时候，我用什么标准？用我自己做标准，对不对？我用我自己做标准，所以当我用我自己去做标准，我才对人有审判。但是我对人有审判的时候，我忘记了别人也在什么审判我。那这谁审判谁其实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谁是审判的主，神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、哦啊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要谨慎了、哦、我们就要谨慎了、哦、那么咳咳我们到底做这样的审判判定、哦、到底对我们内心的影响是什么？我再讲一次，你做判定的时候，不是你对那个人的影响是什么，最主要是你对你的心影响是什么。当我们在判定一件身边发生的事情，特别跟我们有关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心影响是什么？许多时候影响我们里面是影响我们里面的良善，因为我们被别人引起的那一个怒气，我们就会失去那个什么良善，对不对？本来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是你同事做一件事情让你火大了，你知道什么叫火大？绝对不是烧他，是烧你自己的心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从来你火大只是烧自己的心，绝对不会去烧他，他可能没事，他可能不知道，只是你里面气呼呼的。还是你觉得他会知道？其实你不发作他不知道，只是你里面 很生气而已。所以我们这一段话你慢慢去想，耶稣在讲的就是我们人常常啊，常常为什么杀人？耶稣说不要讲那么快， 你先从杀人的动机开始想，你一定是先恨人，先动怒。你为什么会恨人跟动怒？因为你对他做一个审判。那你这个审判到底是怎样？那你就要当心了。所以主在这里讲，当我们来对人不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常常到上帝面前思想的是人对我有什么不满，所以他马上转换了。你在祭坛上献礼物，想起弟兄对你有不满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先跟他怎样和好。所以主在这里呢，倒不是叫我们怎么样先去处理那个我们对人的不满，比较多的是你先想你人对你有什么不满，你先想人对你有什么不满。我们先处理的不是我们对人的不满，来到上帝面前先处理人对你有什么不满。知道这个次序的问题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处理人对你有什么不满，能够摆平这些事，那么你对人的不满就不是很重要，就不重要
了。怎么做啊？别人要怎么判断我？我们怎么可
能？你要想起来有人对你不满才行了。你要没事的时候去找事做，这个不是哦。当你想起来有弟兄向你怀怨，就你知道才算。
李哥是可以这样说：你说如果像我们去审判人，通常是自己做标准嘛？
对。
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自义，或者先判断了自己，然后我们才去判断人。那这变成是好像我跟他之间的事，然后就会有什么怒气啊什么。可是如果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拿自己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判断，还是可以去判断嘛？
我们判断归判断，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分清是非，我们这是没有问题。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分辨是非的时候，我们会变得一个什么，变成一个把自己放到那一个义的位置上，我们就危险，知道？因为我们维持 自己是义的，就会把对方怎样定罪，这就危险。危险在这里，不是判断是非是危险的，判断是非本身没有危险。比如说这件事情跟你无关，你是在旁边做判断，这个人对还是那个人对，危险性不大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事情如果跟你有关，我为了证明表达或者坚定认定我是对的，那我就要说什么，就很有就危险。我不能说我一定错，就危险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让我们有一个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不要受捆绑，我们不要受捆绑。如果有人对我们怀怨，我们也知道，那么我们不是先献礼物给神，因为献礼物给神的意思是跟神和好，是跟神和好。我们应该先跟人怎样和好。所以这里讲的时候是你要与神和好，那么你就要怎样，你就要跟人和好，特别是跟你弟兄和好。
是双向的，如果是你要跟他和好，他还是一样非常怨对的话。
哦，那不是你的责任。
那你就是去一次性的说哦，对不起，然后就回来
了。通常对，我们通常只讲一件事，不是讲一件事，就告诉他我有什么事情惹了你有生气，所以对不起，就这样。
所以要把事情讲出来。
讲我的事实就好。昨天发生这件事，我说的那一句话让你很生气，我只对那一句话怎样负责，我不对你的事负责。你做错的事还是你的事，知道吧？所以有些人会说 你因为你做这个事所以我很生气，所以变成我很生气是你要怎样负责。
那这边讲和好好像是双向的，对不对？
这个和好只有你告诉他，但是他要不要和好我们不能够掌握。所以这个部分能理解吗？ 通常我们跟人和好的时候，啊，不承担他的错的部分，我们只承担我们错的部分。
理论可是通常遇到一种情况，就是人跟人会起冲突，通常两方都会有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地方。
对。
然后如果一方先道歉了，可是如果另外一方就踩着一直上，然后其实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常遇到的状况，然后道歉这一方就很委屈，情绪又上来，
对，
然后就会变成爆发心理。
哦，所以练习这样练习的时候，你平常要练习，练习的方式是，我说了什么，啊，惹了你，啊，对这样的话不高兴，我为这个事道歉，很清楚。如果对方开始又说的时候，啊，那就是说我刚才听到你说什么，啊，那这个你要自己去思考，我不替你负责，就这样。就是我们不去。被他的话继续带着走，那你怎么样不被他的话带着走？如果你不想被他的话带着走，记得重述、哦、我听到你刚才说什么、哦、就是我有听到你说的是什么，那我说给你听、哦、这就是你刚才说的。
以前周玉老师有说，他说这个叫 follow 鱼尾，就是把他讲的话再说一次。他说要讲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讲什么，然后就复述他话。他说用这一招对付轻伤的。
啊，不是对付，我们通常是一面镜子。当我们自己心平静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镜子。所以我们在做什么事，就是让他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们能够很平稳的这样说，好，我刚才听到你说什么，然后他又讲，然后他又讲，你又跟他重复说，然后他可能会很生气，我都说的，又讲了一堆，对，那你还是不理他，因为你最后跟他讲，你只能告诉他，我为我说错的话跟你道歉。那其他你自己负责，很清楚，好，不要把别人的揽到自己身上来。那当我们其实在办公室也是这样，有些人觉得说我不讲话我就怎样吃闷亏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你可以讲话，但你可以试着不要让别人认为你被人家操纵或减弱。那不操纵减弱的方式就是重复，刚才啊，王经理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是你说的话，我没有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说，这是你说的，好，那你可以讲啊，事实是什么？啊，我的认知是什么？这是我的认知，所以通常是把它切割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去跟人家认和好，我们不承担他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只对自己的，只对自己的。
那如果说假设不知道就是对方到底在气什么，就是但是你很明显知道你得罪他，但是老说你不知道到底哎在气什么，我们自己怎么跟他
讲？好，同样的用观察先说，我看到你最近对我脸色不是很好，好、哦、看起来心情不好，那但是我想的。但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啊有问题，好，那你就可以跟他，这是你的事实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，你告诉他你希望的，好，你就可以告诉他，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好，那我可以啊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好，那如果你不告诉我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啊来舒缓这件事，就告诉他你不讲，这不是我的责任嘛。是你自己要负责，但我已经表达这个善意。通常把它分清楚，然后你自己要承担的承担起来，那对方就会比较能够清醒一点。通常，比如说你告诉他，我错的就这一句话， 那其他我不帮你负责。那如果说对方说你还是指责你怎样的时候，那你就重复讲，我已经为刚才那一句话道歉。然后他又讲，你还是同样一句话，我已经为刚才说的那一句话道歉。
那我觉得对那种很比较没有理性的人，这样会很激怒的。对，
他会很激怒，对，重点就是要他很激怒，就是说让他知道说，你自己是这样的人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一直讲，我们是一面什么
镜子。
好，然后他就到时候他暴跳如雷，他说那到最后你觉得没有时间讲，你就跟他说，你还是可以告诉他，你自己要生气，我是没有办法处理，帮你的嘛，那你自己想办法，然后希望对这样就好，就是你生气，你要继续这样子是你的事，就是你把它讲清楚，然后你很无所谓的离开。那他会很生气，对，他会生气，但生气的目的是为了下一次铺路，知道吧？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不能够自省，所以你只能当一面镜子，让他有一天看到说，我应该处理我的问题，但是这比较难，特别是家里人，他有他的面子，有他的什么，他会觉得。
我是长辈。
对，对，他会这样子，但是你要很善意的让他知道，你是很愿意、很真心的要处理这个事。
如果是邻居的话怎么办？
邻居比较难，邻居会觉得你无论怎么讲，他会觉得你在
找，
对，所以通常像这些事，我还是一样，我们只对。我们自己明显的错的部分，或者明显的有影响的部分，我们为这个事情负责就好，其他我们不要。
因为如果邻居是教会弟兄姐妹的话，真的很棘手。因为如果两方就是莫名的，就总不知原因的，对方就是不友善。在教会又会遇见，
其实弟兄姐妹会更，如果有冲突会更难，因为他有一个应该怎么样，所以通常会更难。比如说婆媳很难，因为婆婆会认为媳妇你应该怎么样，所以这个很难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所以我在这边啊，我们还是回到这里，记得我们里面的良善。里面的良善是要紧的，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处理的是，有人对我们不满，我们就为自己的部分负责任，能够负责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另外一面是我们不要去恨人，不要去恨人，知道吗？因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，这里耶稣讲三个难免。二十一节难免受审判，二十二节难免受审判，然后再来后面啊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再来是难免地狱的火。那一般来讲，他们习惯用三个平行字，来强调同一件事，强调同一件事，强调同一件什么事情？就是审判，就是审判，所以。耶稣在讲到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法利赛人的义跟文士的义是眼睛看到的义，你不要杀人就好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我的义要胜过什么？要胜过他，耶稣不是看外面，是看你的心是怎样，我们的心是怎样，所以我们的心不要对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愤怒，我们也不要让人对我们有怀恨，但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人和好。那二十六节最后的是说，如果我们有欠亏欠没有还的话，我们就在那个亏欠当中，就是我们的心得不到释放。我们的亏欠是我们的心，知道吧？亏欠是我们的心。好， 所以这一段一开始耶稣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的是什么？我说的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律法的话这样说，但我对你们说。所以耶稣他表达的时候就是讲真理，所以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完全是用神的身份在讲话。所以你会看他讲话很特别，他不是说啊，律法怎么跟你讲，圣经怎么跟你讲，耶稣常常讲我对你怎么说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真理的主来讲他真理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啊，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整个旧约的本意是什么。好，第二个我们看27节到32节这一段呢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这也是十诫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奸淫，那么人一想到奸淫就是讲到外面行出来的事，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，你看他还是用我，用他自己的主格来讲，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，这个人就犯奸淫。好，这句话一般来讲动呢常常会使人产生很多误解。动，人以为心动的就是动，一般来讲这个动这个字不是这样。动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，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章犹太人讲这个动，第一章14节15节，我来读雅各书第一章14节，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那么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私欲，都有欲望，那个本来是中性的，没有好跟坏，知道吧？你喜欢红色，他喜欢绿色，这个没有好跟什么坏，因为每个人有喜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到你去买水果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水果比较漂亮，看起来比较好吃，这也没有什么对跟错，知道吧？所以个人被私欲，被自己的私欲，私欲本来没有什么对跟错，但是呢后面就有影响了。如果你被你私欲牵引着走，牵引着走，落入试探当中就有问题了。好，试探是什么？试探呢就是你的欲望本身呢，你知道那个是不对的，可是呢你又想要把那个不对的想办法纠成或拉成或掩饰成对的事，这叫私欲，知道吗？这叫私欲，就是叫试探，这叫试探。所以我喜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私欲牵引诱惑，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也不试探的。那常常我们基督徒把试探跟试炼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所以我用一个例子你们就可以懂。这个约瑟长得很英俊，对不对？就他的老板娘很喜欢他。好，所以约瑟长得很英俊的这一个对他老板娘的私欲就产生一个试探，知道吧？因为他想要跟他上床，这个就是试探。然后他想要跟约瑟上床的这件事情在约瑟身上就是试炼，因为约瑟知道怎样不可以，是不是？然后对这个老板娘就是试探，因为怎样，明明是错的事，可是他想要把它变成什么可行的事，这样清楚了吧？就是你的私欲本来没有什么好跟不好，就是一个私欲而已，就是一个欲望而已。你肚子饿了就想吃嘛，对不对？渴了就怎样想喝。所以私欲有生理的本能，有心理的本能，有你的特质，这些都没有什么是非，知道吧？因为你觉得说啊，这样做很麻烦，想找一个比较清醒的方式，说明你就去发明一些东西，所以它没有什么好跟不好，就看我们怎么样用它。 所以当一个人把这个私欲、啊、私欲往好的走，那就没有问题，都往不好的走，就这里讲的私欲就怀胎，就会生出什么罪，因为你知道那个不可以，可是你又想要往那个方向走，罪就在那里，不是做出来哦。你动了以后，有一个方式，有一个做法，有一个什么，那时候就是什么罪，就是罪。好，这样了解吧。比如说再讲轻省一点，比如说你现在到楼下去，你想到这个大卖场，那你发现没有交通工具，那边有一部脚踏车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没上锁，你想啊，如果我有一部脚踏车可以骑着到大卖场多好，这是你的欲望，没有错，知道吧？如果有真的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那部脚踏车没上锁，哦，这部脚踏车没上锁也没事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让你开始想，我借骑一下会怎样？这就私欲开始要怀胎了，知道吧？那如果你开始计划我要怎么样骑过去再拿回来不会有事，这叫私欲就怀胎，罪就在那里了。虽然你还没有动，可是已经怎样在里面成型，知道吧、哦、因为为什么用怀胎，因为它还隐藏在里面还没生出来。好，所以如果让它继续走，死就会出来，这样了解吧。好，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来。所以看见妇女就动一念，你不能看到一个漂亮的姐妹就说哦，完了犯罪了。你看到漂亮的姐妹没有犯罪，她是漂亮就是漂亮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说看到一个漂亮的弟兄就啊我犯罪了，没那么快，好，要不然你就完了，你眼睛永远只能看地上。你看到一个人，好，这个人很漂亮啊，这个人很吸引人，这都没有罪，了解吧？但是呢，你开始往那个方向去想，就会有罪。这样理解吗？因为往那个方向去想，人就会想要得着，人就会想要这样，想要那样。其实这个叫动淫念，知道吗？因为是不对的，不应该想的，人继续去想，那主说你就已经跟他犯奸淫，这是哪里犯？不是外在的行为，是内心。对你的心来讲，你已经被这个罪污染了，知道吧？被这个罪污染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耶稣讲的这一句话，就讲到一个人的心，才是那个要紧的。心被污染，心被捆绑，那个就是地狱，知道吧？地狱就是你生命被污染，生命被捆绑，得不着释放。那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跟地狱一样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右眼让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，右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宁可缺少一体，也不希望白体，知道吧？所以这里的，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就是说你要对付意念的罪，要非常严厉的对付，这是意念哦，心思意念的罪。你要想象的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在逃，知道吧？因为地狱的火要烧你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被烧着你就脱不了。所以这里就讲人的情欲的部分的罪呢，不要往那个方向去，因为往那个方向去以后，你要对付，要很严厉的对付，要不然就会被那个意念一直抓住，一直抓住。所以不是外面不奸淫就好，而是人的你的内心有没有不被这个罪污秽捆绑，能不能真真实实的清洁，跟在那个自由当中。所以耶稣就讲到为什么不叫全身下入地狱？在这个一个方面，就告诉我，地狱是极其可怕的，极其可怕的。那也有人会问说，地狱到底是怎样？人如果人神不要，就把人就弄消失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很奇特的，就是神给人这个灵以后， 灵就不消失，很奇特。所以神不要的这些灵最后都放到哪里？地狱里面。那在地狱里面为什么他会在一种状态？那种状态就是受苦，受苦。所以我只能用这样子做比喻给你们去一个想象，就是一个人在地狱里面到底为什么是受苦，就跟你一个意识清醒但是中风的病人差不多。你意识清醒，可是你人怎样？中风不能动，所以那个苦，这样知道吧？你有生命，可是怎样？却不能什么？呈现跟表达。勉强这样想，这样了解吧，这叫地狱，某种程度，但不会这样。中风的人一定很难过。用想象，我只能用这个比较贴靠近的例子给大家想，就我们有一个灵的生命，灵的生命应当有一个体在上头，让它很自由自在的，对不对？去呈现，去发挥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有个灵的生命住在身体里面，我们希望怎样？我们希望自由自在啊，对不对？有可以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，可以去接触我们喜欢接触的人，是不是？可以去爱，可以去表现这个生命，这样就很美好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灵却没有一个体，而且这个灵又被拘禁起来，这就是他的苦。活的才会苦，死的就完没了，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教爸妈，你我讲再简单一点一个例子，他们说小孩子给他罚站没有笑，我说当然没笑啊，你罚站他在那里站着玩啊，有没有笑？没笑啊。因为你看，你说你到角落去站，他在那里开始晃啊摇啊，然后玩了，时间到了他又自由了，没有笑。什么时候才会有笑啊？很简单，你就要看着那个时钟，他就痛苦了。你跟他说，在那时钟下面，你看那个长针，现在只到3，然后你站在这里站到5，你才自由，他就难过了。你信不信？为什么会难过？因为他一直看啊3，一看怎么还是3，他的眼目一直被这个怎样
影响。
所以他在等时钟走到5，所以他的心被他抓住，等他就会难过。你不叫他不用等，他在那里玩不会难过，知道吗？我们等人也是这样，等人会很辛苦。你如果在那里等人，一看他应该来了，怎么还没有到，你就开始辛苦了。因为你的心被一个事情怎样抓住。这边也是这样，人不要先被一个意念抓住，被一个不好的意念抓住很辛苦，因为他会一直干扰你，一直干扰你，得不到自由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严厉的对付，就是你要切割他，你要严厉的告诉自己，